阿弥陀佛，小马音，爱我们的阿爸父神，再一次感谢赞美你，带我们又来亲近你，带我们又要来聆听你的话语。我们求主你在这个时刻，让我们有一个耳朵可以听见你要我们听见的，你帮助讲的，帮助听的，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加的来知道你，认识你。所以现在求你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因为我们除了你以外，在天上没有别的，在地上也没有所爱慕的。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我们转向你，你就是我们心里的力量，荣耀归给你。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阿们。小巴小龙，我们今天继续来观看神大能的作为，分别，再分别，然后离开。这个不断升级的瘟疫已经接连发生了七个，埃及呢很快的从强大富饶之地变成了饥荒、瘟疫、建制败坏之地。我们记得从前在约瑟的时代，埃及是四维邻国投靠寻找食物粮食的地方，但是现在的埃及呢已经自身难保了，水变成血之灾、青蛙之灾、狮子之灾、苍蝇之灾、畜疫之灾、疮灾、冰雹之灾，一个接一个，在人的身上，在牲畜的身上，真的这些瘟疫使埃及渐渐荒废凄凉了。我们都知道，这开始就是法老所说的一句话，耶和华是谁？我不认识他，我也不听他的。那神说，好，那现在我让你认识我，认识我是谁，认识我就是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今天开始，不，就是进去。神对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这个进去，不，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我使他和他臣仆的心刚硬，为要在他们中间显我这些神迹，并要叫你将我向埃及人所做的事和他们中间所行的神迹传于你儿子和你孙子的耳中，好叫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好叫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那接下来我们看见神要摩西宣告下一个灾，蝗虫之灾。圣经告诉我们，神使法老的心刚硬，我们都知道这个意思。神不介入，任凭你，你刚硬吧，任凭你。所以摩西宣告之后呢，法老的臣仆本来都与法老一样刚硬的心的这些臣仆对法老说，这人为我们的网罗要到几时呢？容这些人去侍奉耶和华他们的神吧，埃及已经败坏了，你还不知道吗？这是在摩西和亚伦进去见法老宣告下一个灾，蝗虫之灾之后，法老的臣仆对法老所说的话，蝗虫之灾。摩西亚伦就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你在我面前不肯自卑要到几时呢？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你若不肯容我的百姓去，明天我要使蝗虫进入你的境内，遮满地面，甚至看不见地，并且吃那冰雹所剩的和田间所长的一切树木，你的宫殿和你众臣仆的房屋，并一切埃及人的房屋，都要被蝗虫占满了。 不仅是外面，连里面都是，自从你祖宗和你祖宗的祖宗在世以来，直到今日，没有见过这样的灾。然后摩西就转身离开法老而去了。事后呢，果然照着神对摩西所说的话应验了。但是再一次我们看见这位法老呢，翻来覆去的心里刚硬，他不容以色列人去。每一个灾，神在表明一件事，他在做分别的工作。分别上千偶像的埃及和独一真神的希伯来人的神耶和华神，完全不同的。蝗虫之灾之后呢，我们来到了第九灾，黑暗之灾，这是光与暗的分别。10章21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天伸杖，使埃及地黑暗，这黑暗似乎摸得着。这是神说的，摩西向天伸杖，埃及遍地就乌黑了3天。3天之久，人不能相见，谁也不敢起来离开本处，唯有以色列人家中都有亮光，光与暗的分别。你知道日头神是埃及最大的神，3天之久不见踪影，厉害不厉害？11章1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再使一样的灾殃临到法老和埃及，然后他必容你们离开这地，他容你们去的时候，总要催逼你们都从这地出去。你要传于百姓的耳中，叫他们男女个人向邻舍要金器银器。3节，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并且摩西在埃及地法老臣仆和百姓的眼中看为极大。经过这些瘟疫，这些灾祸，神使埃及人对以色列百姓有好感。此外呢，摩西本人在埃及地法老的臣仆和人民的心中非常的受尊敬。他们已经知道这些瘟疫灾祸并不是摩西和以色列百姓造成的，那谁造成的呢？就是那位坐在宝座上的法老。大家都明白了，只有法老不明白。他可能是埃及全地最后一位明白过来的人，或是他始终没有能够明白呢？我们说他后知后觉，甚至于是不知不觉。有人从这一段记载当中看见一件事，那可以应用到全世界的一个真理。他们说希伯来的神，也就是以色列的神，他站在自由和人类尊严的一边，因为这是他设立的，是他给予的。所以无论你的警察和军队势力有多强大，都不能够因为私己的利益而奴役某些人来建立一个国家。历史将会反对你，就像反对人类已知的每一个暴政一样。但是我们从妥拉所学习到的还不仅如此，神明讲他要将埃及的偶像置于审判之下，他败坏埃及所有的神，他将要败坏全世界全地所有的假神偶像。你可以期待，你可以明白，启示录所展示的基本上是一样的。神也败坏世界上所有夸大、自高、目中无人、目中无神、自以为自己是神的，把他们连同一切的偶像除灭， 永远不再被纪念。神永远是那一位信实的、守约的、公义的、施行救赎的，并且他与那些属他的人同在同行，永不离开。分别，终极最大的分别，也就是这个审判的最高点。他宣告末次的灾殃，杀长子之灾。摩西直截了当地告诉法老那天晚上将要发生的事情，大约在午夜时分，埃及所有的长子将要被击杀。第十一章第四节，摩西说，耶和华这样说，约到半夜，我必出去巡行埃及遍地，凡在埃及地从做宝座的法老直到末子后的婢女，所有的长子以及一切投生的牲畜都必死。埃及遍地必有大哀嚎，从前没有这样的，后来也必没有。至于以色列中，无论是人是牲畜，连狗也不敢向他们摇舌，好叫你们知道耶和华是将埃及人和以色列人分别出来。你这一切臣仆都要俯伏来见我，说见我就是见摩西，说求你和跟从你的百姓都出去，然后我要出去。于是摩西气愤愤地离开法老出去了。那接下来呢，就是在第十章二十八、二十九节所说的，法老对摩西说，你离开我去吧，你要小心，不要再见我的面，因为你见我面的那日就必死。摩西说，你说得好，我必不再见你的面了。摩西很准确的预言，法老的臣仆会亲自来恳求以色列人离开。这意味着什么？他事先的宣告，神掌管一切，希伯来人的神，以色列的神，独一的真神，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掌管一切。我们来到十二章十三章，我们开始，神很详细的吩咐摩西。在这两章当中，你看不见他们会担心，他们需要用什么策略，你看不见神会担心埃及人不让他们走这件事情，在十二章十三章当中你看不见。你看见的就是神详细吩咐摩西，这第一个逾越节，在这个充满恐惧和奇迹的夜晚，将如何成为以色列这个新生的国家 DNA 的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而要如何守这个逾越节呢？前所未有的逾越节呢？神详细的说明，不仅对他们，也对他们的后代子子孙孙，目的要确保一件事，以色列每一代的人都应该看到自己已经离开埃及了，离开埃及的前夕。自从神带我们回归妥拉之后呢，每一年我们都借着这个象征性的食物，还有不断学习增长的这个传统呢，来重温以色列成为一个民主国家的那个夜晚。所以这两周的妥拉，你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十灾，当然神以大能的膀臂降下瘟疫十灾，让埃及人和以色列人直到普天之下没有像他的。十二章开始，神宣告一件事，以亚比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是我们现在的大概三月四月的时候，他订定了耶和华的节期，逾越节的诫命。你知道古代的皇帝登基以后呢，第一件事情就是改元号，他不会继续使用他上一位的 皇帝所用的国号元号，他改元号，神在这里改元号，因为他是全地的神，他要带出他的军队，他的国家，一切将重新开始，从逾越节开始，他是全地的神，他是这个新国家的王。其实这是一件极大的事情，因为神宣告他的王国在地上，他是王。但很可惜的，后代的以色列人把这个日子改了。那今天我们不谈这个，你放在心上。12章21节，于是摩西召了以色列的众长老来，对他们说，你们要按着家口取出羊羔，把这逾越节的羊羔宰了，拿一把牛膝草蘸盆里的血，打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你们谁也不可出自己的房门，直到早晨，因为耶和华要巡行击杀埃及人，他看见血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就必越过那门，不容灭命的进你们的房屋击杀你们。这里你们要守着，作为你们和你们子孙永远的定例。第十九节，神说，在你们各家中七日之内不可有酵，因为凡吃有酵之物的，无论是寄居的是本地的，必从以色列的会中剪除。这个剪除的意思 corrupt 切断、消除、杀死，或是立盟约，也是用这个字 cut a covenant， 立盟约，还有意思允许灭亡带走。简单来说，意思就是凡吃有酵的，神说不可以吃，而你吃了，那么这个人呢，要从以色列的会中剪除，就是与本国的子民无关了，约的关系废除了，就好像神与北国以色列离婚了，约已经废除了，关系也废除了。所以我们要知道，就是每一个约，神所立的约当中所讲的话，约的条款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他说你们要如此行，你们就要如此行，你不照这样做的话，那么你就要被剪除，与我无关。今天让我们来思想一件值得我们注意的事，世世代代传承守着的逾越节餐会。你们有没有发现，在12、13章中，摩西有三次告诉以色列人对他们后代儿女的话的责任。在这个晚上，第十灾还没有执行之先，以色列人还没有离开埃及之先，摩西就指示他们要将他们所经历的事情传给后代，代代相传，从为奴的状态解脱得到自由，是非比寻常的事，也绝对不是普通的事。你如果忘记他，你所得到的自由就有可能再失去。所以神要把这一件事情，这一个晚上发生的事情，刻在以色列人的 DNA 上面，留在你的血液里，你不可以忘记。因为我们发现以色列犹太人真的是一个记忆非常强的民族，他们几代来被教导不可忘记，所以每年呢，全国上下家家户户都会过逾越节 Pesach， 他们吃困苦饼、无酵饼、苦菜、盐水，代表泪水，羊骨头，还有仿效炒砖块的苹果泥，然后一家大大小小聚在一起重述出埃及的故事，问问题，把这段历史呢一代又一代，几百年、几千年的传下去， 历久常新。这是以色列父母的责任，家庭的责任，和整个民族从小开始不能忘记的历史记忆。我们看到摩西说了三段话，12章24节，这例你们要守着，作为你们和你们子孙永远的定例，日后你们到了耶和华按着所应许赐给你们的那地，就要守这礼仪。你们的儿女问你们说，行这礼是什么意思？你们就说，这是献给耶和华逾越节的祭，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他击杀埃及人，越过以色列人的房屋，救了我们各家。于是百姓低头下拜。13章第8节，当那日你要告诉你的儿子说，这是因耶和华在我出埃及的时候为我所行的事。你要看到这里用单数我，每一个人，为我，为每一个人所行的事，这要在你手上做记号，在你额上做纪念，使耶和华的律法藏在你口中，因为耶和华曾用大能的手将你从埃及领出来。所以你每年要按着日期，按着日期守这例。14节，日后你的儿子问你说，这是什么意思？你就说，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我们作为一个国家。那时法老几乎不容我们去，耶和华就把埃及地所有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杀了。因此我把一切投生的公牲畜献给耶和华为祭，但将投生的儿子都赎出来。这要在你手上做记号，在你额上做经文，因为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这个叙述在申命记第6章也有记载。第6章20节说，日后你的儿子问你说，耶和华我们神吩咐你们的这些法度律例典章是什么意思呢？你看到这个教育没有？要问问问题，从小就要问问题，然后你就可以说了，你就告诉你的儿子说，我们在埃及做过法老的奴仆，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在我们眼前将重大可怕的神迹奇事施行在埃及地和法老并他全家的身上，将我们从那里领出来，要领我们进入他向我们列祖启示应许之地，把这地赐给我们。我们参加过逾越节筵席的都知道，在这个逾越节筵席上呢，一定会述说这些故事的缘由。那这些出处呢，就是来自于这些经文，重复又重复，每一年你不记得都不可能。这就是为什么说要把逾越节，把这整个的过程刻在每一位以色列人的血液里， DNA 里面。我们盼望将要来的逾越节，我们好好的思想，但愿那个意义会不断的扩充。几年来呢，在逾越节的参会上，在整个过程当中，我参加过弥赛亚信徒的，或者我们自己所举办的，也参加过他们用就是犹太人正统犹太教的这个方式所过的逾越节参会。但是在整个过程当中呢，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却是，当他们开始述说埃及的故事的时候，讲到食灾会用手指沾一下这个葡萄酒，红色的代表血，你知道葡萄酒也代表喜乐，代表血也代表喜乐，然后呢撒一下，宣告每一个瘟疫，每一个瘟疫的名字。但是他们的声音呢转小，很凝重，意味着想到他们的敌人遭受审判时， 就减低了他们的喜乐。他们被教导，你不可以幸灾乐祸。我们这是要放在心上，谨记在心。这跟普尔节的时候，当我们读以斯帖记的时候，每次读到哈曼的名字，我们就会用那个这个发出声音的铃鼓，很喜乐的大声的夸张的声音来掩盖哈曼的名字。哈曼是谁？哈曼就是神所说的那个世世代代为以色列仇敌的亚玛利人的后代。这不一样，亚玛利人无缘无故的杀害以色列人，甚至于要灭族。所以他们当哈曼的名字被宣告出来的时候，他们可以欢乐喜乐，因为至终犹太人得胜。但是在这里，历世历代的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要思想在重塑埃及石灾的时候要有这样的反应，这样的教导。我们来总结一下这个石灾，也可以说是预先宣告的审判。每次我们在学习妥拉的时候，除了妥拉经文本身之外，我们一定要从里面来学习，你认识神吗？我借用诗篇97、98篇两节经文我们来看。97，诗篇97篇第二节，密云和幽暗在他的四围，公义和公平是他宝座的根基。诗篇98篇第二节，耶和华发明了他的救恩，在列邦人眼前显出公义。我们的神是公义公平的神，我们都知道，但是他如何行出来呢？从上个礼拜、上周跟本周讲到出埃及记的石灾，发生了石灾，我们看见一件事情，神总是提前宣告了、预告了他要做的事情。神要做的审判是何等可畏啊！这是审判啊，宣判。但是神为什么他要事先宣告呢？先告诉摩西他要做的事情，让摩西去告诉法老和他的臣仆他要做的事情。所以上上下下，埃及上上下下每一个人都知道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事情。Why？ 为什么？为什么神要这么做呢？是不是为了他的仆人摩西？神事先告诉摩西，他会继续使法老的心刚硬。其实是法老自己硬着心呢，不肯悔改，没有害怕，所以神呢就任凭他硬心。你知道后代的心理学家也专门来研究法老的心态，他们用了一个名词来形容，这个名词就是预测能力确认的偏差，或是犹太智者说用箴言第16章25节所说的，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一头撞上去。这位法老，这位埃及王法老，看不见听不见，没有办法确认，心中已经是被扭曲弯曲的，然后下一个被宣告的瘟疫就来临了，好像写好的剧本一样。摩西很快的就明白了神的法则，他不再向神抱怨了，我不行，我拙口笨舌，你为什么打发我来呢？你一点都没有帮助他们，你一点都没有拯救他们，没有了。而现在我们看见的是摩西很快的他独立上场了，神对他说，你向天伸杖，摩西就向天伸杖，你向地伸杖，摩西就向埃及地伸杖。一旦他对神的计划有信心，他就能够很从容的应对了，他甚至于开始成为，我们可以称他是神的先知。第二点， 他事先的宣告是为要使埃及人和以色列人知道他是耶和华神，也使后代的我们更加的认识神。我们刚刚读过的第十章第一节第二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我使他和他臣仆的心刚硬，我要在他们中间显我这些神迹，并要叫你将我向埃及人所做的事和在他们中间所行的神迹传于你儿子和你孙子的耳中。这个女代表摩西，代表以色列，以色列的儿子和以色列的孙子后代耳中，好叫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我们要来思想学习的，学习妥拉不是看故事看历史，几年下来我们都可以倒背如流了，你不会再有兴趣继续学下去了。我们乃是要透过妥拉看见至高神在人间和人的互动，更来认识他，如同摩西一样看见他的大作为，心里明白过来，认识他是行公平公义审判的神。神迥非世人，他是全知的，我们常常说他是全知全能全在的神。我们作为人，我们会认为法老，埃及法老心这么的刚硬，顽梗不化，罪有应得，应该让他知道厉害，让他付上惨重的代价，这个公义才得以伸张。但是神说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在行审判之前，神要先以神迹奇事展示给埃及看，你崇拜大能我展示给你看，然后呢也给以色列人看，先告诉法老，埃及法老他将要施行的刑罚，其实也是给他一个悔改的机会。他如果知道自己是谁，跟他说话的传达话给他的这位神是谁的话，赶快悔改。尽管无所不知的神早已知道，他不会悔改，所以神任凭他刚硬。我们已经学习过了，法老从小被教导的就是他是神啊，他是神，他不知道自己是人。而埃及呢，遍地都是神，对他来讲哪一个神比他更大呢？所以今天来了一位他没听过名字的这位神，我想这位法老真的心里不仅是刚硬，他也很骄傲了，无法低头，无法下来。你知道神所行的并不是在报复法老，以恶报恶，不是，这不是我们的神。这因为法老这么做，所以我要这么的报复他，不是。神是在展示他的所事，他才会说，你们就知道，你们就认识我是谁。我想到先知以西结所说的话，以西结书第三章第十六节，过了七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我以西结说，人子啊，我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我何时指着恶人说他必要死，你若不警戒他，也不劝戒他，使他离开恶行，拯救他的性命，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原文是血。倘若你警戒恶人，他仍不转离罪恶，也不离开恶行，他必死在罪孽之中，你却救自己脱离了罪。说神在这里讲的是什么意思？就算是恶人，他都要听到那些警戒他的人所说的话。这是神的公平公义的属性。 他如果听到这个宣告出来的审判的话，警戒的话呢，他悔改，那么他就有救了。如果他不悔改呢，他必死。然后这位去警戒他的人呢，却救了自己脱离罪孽。他在18章21节说，恶人若回头离开所做的一切罪恶，谨守我一切的律例，行正直与合理的事，他必存活，不至死亡。他所犯的一切罪过都不被纪念，因所行的义，他必存活。悔改行义，绝对不会死，一定可以存活。这是神说的话。23节，主耶和华说，恶人死亡岂是我喜悦的吗？不是喜悦他回头离开所行的道存活吗？这32节，神说，主耶和华说，我不喜悦那死人之死，所以你们当回头而存活。他为什么要事先宣告审判呢？为什么事先要说他将要做什么呢？因为他不喜悦恶人的死亡。还有一点我们要需要认识的，就是认识神，他纪念为他效劳过的国家、领袖还有人。我们学习过的尼布甲尼撒，巴比伦的尼布甲尼撒，埃及地、埃及法老，还有人。生命记23章，神说，不可憎恶以东人，因为他是你的弟兄。不可憎恶埃及人，因为你在他的地上做过寄居的。你不可憎恶以东人，他是你的弟兄。不是以东人做什么你可以憎恶他，你看神在讲的话，你不可以憎恶埃及人，不是因为埃及人对你做了什么，乃是你在他的地上做过寄居的。利未记19章33节，若有外人在你们国中和你同居，就不可欺负他。和你们同居的外人，你们要看他如本地人一样，并要爱他如己，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我们需要转换我们的位置，到神所喜悦的那一边，而不是与恶人一样的那一边。不可以以恶报恶，乃是要以善来报恶。这是神，这是他的子民应该要有的特性。其实这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诫命。以色列人真的是曾经被埃及人奴役啊，最后还杀掉他们的男婴，他们其实不欠埃及人什么的。约瑟岂不是帮助他们吗？逃过7年的灾荒吗？所以作为人，我们可以说作为以色列人，他应该有权去怨恨以东人，怨恨埃及人，是不是？然而神却告诉他们，而且很坚持的是，他们不可以这样做，你不可以这样做。为什么？因为以东人是你的弟兄，因为你们曾经在埃及地做过寄居的。神曾经使用埃及地，使从70个人在那里孕育以色列成为国家，甚至于我们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成为耶和华的军队。这是何等的事情！他们是寄居的，他们是做奴隶的，但事实上他们的身份是耶和华的军队。我们或许也可以说，埃及从约瑟开始直到现在，直到此刻，出埃及这个时刻呢，他们成为神救赎计划的非常重要的工具。神纪念，神纪念这件事。犹太的智者这样说，这是神的智慧。 如果以色列持续的憎恶埃及的话，那么是真的，摩西可以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但是呢，他不可能把埃及带出以色列人，因为仇恨和愤怒是锁链，使人永远做他的奴隶，这样的人是永远得不到真自由的。每年的逾越节，那个在筵席上呢，并不是要你记住，在宣告这些故事，不是要你记住过去，乃是要提醒不要憎恶埃及人，因为你在他地上是做过寄居的。记住，不是为仇恨，和你们同居的外人，你们要看他如本地人一样，并要爱他如己。饮水思源，知道自己过去曾经遭遇什么，那一样的，你要来连续那些跟你有同样遭遇的每一个人。这是神的心。我想到新约雅各书有一句话，我们也是需要放在心上思量的。雅各书第二章十三节，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我们更多来认识神，你就会更加的爱他，你会更信，更会向他，他会是我们心里的力量。在面对许多无定的、猜不透的人生道路的时候，人生事件的时候，你认识神，我已经在这里讲过很多次了，你越认识神，你越行在Shalom 当中。逾越与长子或是投生的奥秘，当我们来到Bow 这个陀拉的最后一斋的时候，我们看见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实。作为长子投生的这个身份，在这一个决定性的夜晚，跟他的生命存活有致命的关联，而这取决于他们有没有遵照神的话，用羔羊的血涂在门框和门楣上，长子的生命就得以保存。本周的陀拉，长子和头生这个字呢，至少出现15次。长子在11章第5节、12章29节出现3次，头生呢，在11章第5节、12章12节到13节跟29节、13章第2节、12到13节、第15节，一共出现12次。同字翻译不同，中文。从出埃及记第4章22节，神要摩西对法老说，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23节，我曾对你说过，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你若不肯容他去，我必杀你的长子。你知道吗？首先呢，摩西要去告诉法老，他不是众神中的长子。摩西需要极大的勇气。然后呢，如果要告诉法老，他所奴役的希伯来的奴隶是真神的真正长子，我看摩西需要更大的勇气。我们在这里看见，将以色列称为耶和华的长子，他并不是说他先出生，他的意思是指以色列享有与耶和华神的特殊关系，这是他从万民当中首先拣选出来的，这个是很清楚的。因为雅各后来改名做以色列，实际上是在以扫之后出生的。自古至今，长子这个身份呢，是有与生俱来的一个特权，他可以继承父家所有的产业， 双份的产业。我们甚至在妥拉当中看见神在生命记21章有教导，人若有二妻，一为所爱，一为所恶，所爱的所恶的都给他生了儿子，但是长子是所恶之妻生的。到了把产业分给儿子承受的时候，不可将所爱之妻生的儿子立为长子，在所恶之妻生的儿子以上，却要认所恶之妻生的儿子为长子，将产业多加一份给他，因这儿子是他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长子的名分本当归他。这是妥拉，是神的话，神绝对不会背弃他自己的话。但是我们看见长子的名分，长子的名分也可能失去，好像该隐，好像以扫，他为一碗红汤将他长子的名分卖了，原来长子的名分还可以被卖的。好像流便，他犯了罪，和他父亲的妾上了床，污秽了父亲的榻。雅各也说，你是我在力量强壮的时候所生的，但是你犯了罪，说犯罪出卖都会失去长子的名分。圣经当中第一次出现这个字是在创世纪第四章第四节，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这个非常有意义，羊群头生的这个字第一次的出现。这个长子头生口瑞字根是宝靠，指人和牲畜的长子头生的。还有一个字跟这个长子的这个字是同一个字根的，也是我们今天要来思想的。Bikurim 按照五旬节的仪式，第一批成熟的庄稼和果子被收集起来要献给神，用五旬节提供的新的谷物制造成的饼也叫 Bikurim。 出熟之日，出熟节，五旬节也是这个字。 Bikurim 的出处是在出埃及记23章，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约书里面第16节，又要守收割节，所收的是你田间所种劳碌得来出熟之物 Bikurim， 并在年底收藏，要守收藏节，这是祝棚节。地里首先出熟之物要送到耶和华你神的殿，这是他的。所以这两个字的字根叫做 bakar， 先出生的出熟的新果子，或是给予长子的权利，做身为头胎的第一个孩子。那我们先稍微从希伯来文上来明白圣经上妥拉上所用的这个字它的关联。今天的神借着摩西已经宣告他将要行的最后之灾，我们刚刚讲过他先警告是神怜悯的记号，还可以回转。我们也相信在当时呢，许多不只是以色列人，甚至于是埃及人，或许还有一些是别国的人，都听进去了他所宣告的话。所以这个恩典是听见就去行的人就得着了。11章第5节，凡在埃及地从坐宝座的法老直到末子后的婢女，所有的长子以及一切头生的牲畜都必死。神不仅使以色列人要知道，他也愿意埃及人知道。12章12节他说，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头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我们看到前面当发生营灾的时候呢，法老告诉我摩西说，你们就在这地祭祀你们的神吧。摩西说不可以的，因为我们要把埃及人所厌恶的祭献给我们的神。你知道埃及几乎什么都是神，他们要宰杀羊，羊是神啊，羊神啊，所以他说埃及人岂不拿石头把我们打死吗？现在最后一灾， 在埃及地，神要以色列人做一件事，把羊羔宰杀，当着埃及人的面宰杀。我们没有看见埃及人拿石头丢他们吗？12章13节，这血，羔羊的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我击杀埃及地头生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这里有一句话，我们需要来思想的。当神说，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我们常常以为就是这个灭命的天使哦，看到这个血就越过这个门。但是事实上，在这里，犹太人、希伯来人的学者，他告诉我们，不是的。他说神自己，当他看到这个门框跟门楣上有血，他就会越过这个门槛。门槛，记不记得我们曾经教导过门槛之约？门槛之约，神进入这个家庭，因为他有羔羊的血，他进入里面，在他们当中。所以当他的灭命的天使来到这一家的时候，看见神在里面，这一家是与神立约的，他们因着他的话把血涂在门框门楣上，这是属神的，他就过去了。这里的一个越过配撒，神进入他们的里面，与他们同坐席，与他们一起吃这个逾越节的餐，直到今日，直到今日。12章29节，到了半夜，耶和华把埃及地所有的长子，就是头生的，就是从坐宝座的法老，直到被掳囚在监里之人的长子头生，以及一切头生的牲畜，尽都杀了。然后一切呢，就照着神所预告的，他们打发以色列人离开，离开，离开这里吧，离开。然后照着神告诉摩西的，让以色列百姓向埃及人要金器、银器和衣裳。他们在埃及人眼前蒙恩，这个时候的埃及人已经完全崩溃了。你们快走吧，你要什么拿走吧，你们再留下去，我们不知道还会再发生什么样的惨事，我们都不能活了，去吧，拿走。他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走了。那这个到后面我们看见神在妥拉里面的教导，那个奴隶要离开你家的时候，你必须要把当得的给他。12章37节，以色列人从兰塞起行，往苏哥去。苏哥、苏克住棚，除了妇人、孩子，步行的男人约有60万，又有许多闲杂人，并有羊群、牛群和他们一同上去。闲杂人翻成闲杂人，不是真的无所事事的人，是其他国的人，甚至于刚刚说的包括埃及人。他们用埃及带出来的生面烤成无酵饼，这生面原没有发起，因为他们被催逼离开埃及，不能单言，也没有为自己预备什么食物。无酵饼。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共有430年，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从埃及地出来了。42节，这夜是耶和华的夜，因耶和华领他们出了埃及地，所以当向耶和华谨守，是以色列众人世世代代该谨守的。他们出来了，从为奴之家，神拯救他们，带他们出来了。但是对长子的要求强调，并没有随着第十灾长子之灾而结束。那些门框门楣上有血的，神越过到他们里面去的那个家庭的长子，以及他们的牲畜，头生的牲畜都蒙保守，都蒙保守。 所以神吩咐摩西说，13章第2节，以色列中凡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是我的，要分别为圣归我。这是我的，神说这是我的，投生的人牲畜都是我的，我付代价买赎了他们。13章12节，那时你要将一切投生的并牲畜中投生的都归给耶和华，公的都要属耶和华。凡投生的驴，你要用羊羔代赎，若不代赎，就要打折他的颈项。凡你儿子中投生的，都要赎出来。不洁净的动物要代赎，用羊羔来代赎。你如果不肯代赎的话，那么这个投生的驴要打折他的颈项，意思就是打死，他就要死。你不代赎，他就要死。我们放在心上。出埃及记34章19节，神再一次的说，凡投生的都是我的，一切牲畜投生的，无论是牛是羊，公的都是我的。你看见没有，神是非常认真非常严肃的在长子跟投生的这个诫命条例上。神基本上对所有以色列人的长子，他提出了一个永远的要求。当然神不是要透过死亡啊，献祭死亡杀人啊，献祭，但是他强调的是一个交换。直到今天犹太人有一个仪式，其实这个仪式是写在民数记第3章47节，但是对于犹太人来讲，这个叫做皮迪翁哈本，长子的救赎。父母必须要在长子出生第31天，透过奉献5舍克勒银子给祭司，然后象征性的赎回他们的长子，脱离神的所有权。这个象征性的赎回长子的仪式呢，也提醒了他们，你如何能够因为埃及长子被击杀而欢乐呢？我们的长子蒙救赎，岂不是出于神的恩典，白白的恩典，恩典是白白的，不配得的。所以这个仪式成为每个家庭对神永远的感激之情。在以后妥拉里面告诉我们，神以利未人代替了以色列中所有投生的，所以利未人代替了以色列人一切投生的，利未人就属于神。那以色列人多过利未人的呢，他就要拿钱出来，5舍克勒，拿钱出来赎给祭司亚伦。民数记3章12节，我从以色列人中拣选了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一切投生的，利未人要归我，因为凡投生的是我的。我在埃及地击杀一切投生的那日，就把以色列中一切投生的，连人带牲畜都分别为圣归我，他们定要属我，我是耶和华。这是他的名字。说，你说他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就这个他的意思，我将你的投生的长子赎出来，分别为圣归我，他们就定要归我。其实对现代的以色列人来讲，犹太人来讲，这个好像是很远古的仪式了。现在没有圣殿了，甚至于祭司的制度也终止了，而在现代甚至于连出生的顺序也已经民主化了，他们说民主化了，每个孩子一视同仁都一样，甚至于分产业的时候都一样，成为很多地方很多国家的一个新的习俗了。那么这个长子属神的条例，连人带牲畜都归我，他们定要归我，我是耶和华，这样的一个诫命，我们要如何来看待呢？甚至于他们会想，是不是我们以色列人就永远亏欠耶和华神呢？我的答案是，是的，当然，我们永永远远亏欠我们的神，但是呢，我们不以为单单如此，这是一个奥秘， 使徒保罗说的，我深知神的奥秘，外邦人的奥秘，在神里面的奥秘，他都知道。以色列的长子因为洒血之礼蒙了保守，你知道这是付上代价的代赎，付上代价的代赎，一只羊羔。当然今天我们都明白，这是预表神的羔羊耶稣啊的代赎，宝血的代赎，这个真理指向出埃及记四章二十二节，我们已经明白了神与以色列人的关系是圣约的关系，神称他们是我的长子，他爱顾保护以色列人，以色列永远属于耶和华，这个地位是第一个。神设立了逾越节之礼，扩大了对长子的定义，扩大了对长子的定义，以此来强调以色列这个首先被拣选出来的国家，在进程当中他也是神所应许的救赎的器皿。所以我们知道长子的名分在圣经里面他一定有更深层的意思跟指向。所以我要借着今天的妥拉讲到逾越节，我们一同来学习。神的羔羊指向神的长子，在新约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七节讲到玛利亚就生了头胎的儿子，头胎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耶稣啊降世为人，道成肉身，按肉身来讲他是玛利亚的长子，头生的长子。但是按照神在塔拉赫里面，在圣经里面他的预言呢，诗篇89篇27节，我要立他为长子，为世上最高的君王，这是指着弥赛亚所说的，立他为长子。这个长子不是生下来就是长子，这个长子是神所设立的长子，长子他的身份的特殊，他的使命的特殊，千万人中的第一个人，神设立他做长子在人间。我们要看哥罗西书，使徒保罗说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那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是万物之首生。长子首生的，在这里用在弥赛亚身上的这个长子首生的这个词，不是指时间空间里面的那个优先权，乃是指等级上的优先权。神的爱子在创造世界之先，他享有特殊的地位，他是受造万物的主。我们看到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八节说，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十九节跟第二章第九节，保罗继续说，因为父阿爸父神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地居住在基督里面，弥赛亚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神一切的丰满，神一切的丰满有形有体的住在耶稣啊里面，他是道成肉身的。约翰福音第一章讲得非常清楚，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就是耶稣啊。所以关于神的爱子的本质神性，没有比这哥罗西书所记载的更清楚更明白。耶稣啊，哈马西亚，耶稣基督在任何 所有的事情上，他都是超越的，他是创造者，他是救赎主，因为他是神，所以神的角色跟属性都归于他。那你认识他这位长子的身份，神的长子的身份，那么这个身份与我们的关系是什么呢？新约圣经告诉我们，凡属他的，他如何，他们也如何，我们也如何。罗马书第八章29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耶稣啊是长子，在哪里？在许多的弟兄当中。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神一切计划的目标都是要让耶稣啊，他的儿子，他的爱子耶稣基督，耶稣哈马需要做首先的，做元首，做长子。一切的一切，神已经将一切的权柄置于弥赛亚的领导之下。我们在马太福音28章18节，耶稣啊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因着他顺服阿爸父神，他所做的事情，他成为中保，在神与人之间成为中保，他是那第一位。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节，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日期到的时候，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弥赛亚里面，基督里面同归于一。神的长子死而复活，他成为出熟的果子，这是末世新人类的模式。再一次来思想复活的基督，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说，他是出熟的果子，15章20节，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碎了之人出熟的果子。 Bikurim 他是出熟的果子，他是末世新人类的模式，他也是长子，这个字又是长子的意思。神在创造世界以先的计划终于实现了，终于实现了。哥林多前书第15章44节，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血气的活人，末后的亚当，记住这一句话，他是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但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在先，以后才有属灵的，这是神的计划。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第二个人是出于天。那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就怎样，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就怎样。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属灵上来说，这就是父神所说的，我要立他为长子，为世上最高的君王。耶稣啊是首先从死里复活出手的果子，比库意思就是长子，得到这个身份的。当庄稼第一个果子出熟的时候，你就可以预期着其他的果子会陆续的成熟。耶稣啊，在时间点上，他是第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出熟的果子，长子。但 但是这也表明了他至高无上的地位是没有人可以相比的。然后带出来更大的真理，就是他是所有以后同样像他一样从死里复活的人的主。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九到第十一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啊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啊哈马需要是主为主，是荣耀归于父神。弥赛亚的主权，他永久的宝座，他的不变性、不改变的，和他统治宇宙万有的特质，他表明他就是神。我们再从希伯来书第一章第六节来看，再者神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这个句话也可以翻译成神再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那位从死里复活的长子再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的侍者都要拜他，神的儿子，这是指神的儿子耶稣啊的地位是无可相比的，连神的使者也都要拜他，他配得。天使尊崇弥赛亚是犹太文献中一个很熟悉的观念，我们看到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九节说，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啊，或翻译唯独见耶稣啊暂时比天使小，因为他道成肉身，因为受苦的时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第十节，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神的儿子，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就跟他一样，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所以他怎么样，信他的人也怎么样。所以来到了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二十二节，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头生的所共聚的总会，又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一人的灵魂，并新约的中保耶稣啊，以及所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当然我们刚刚看到的23节不是在讲天使，因为从来没有说天使的名字会像诸长子之会那样写在天上，也就是说天使从来没有被称为有名录在天上的这个名字，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头生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是保留给所有因信在他里面由圣灵所生的人，借着由那出熟的果子从死里复活神的长子，他将要带出一个一个由圣灵生出来的诸长子，如同那一夜一样蒙受保守的长子。神说这些长子是我的，借由他的宝血，借由羔羊的宝血，神的羔羊的宝血交换救赎出来的，所以每一个都是长子，每一个都是属神的。如果你还不明白，我们还可以再看约翰福音第一章，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而这等人呢，第十三节，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约翰福音第三章耶稣啊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 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节告诉我们，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要领诸长子进荣耀里去，是救他们的元帅。那个出熟的果子，神的长子，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何以的。我们相信有一天神的独一长子，他跟诸长子是不同本质的，将要率领许许多多因着信在他里面由圣灵生出的诸长子进荣耀里去。这就是他要看见他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了。以赛亚书53章。而我们呢，启示录告诉我们，第一章第六节，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启示录20章第六节，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弥赛亚的祭司，并要与弥赛亚一同作王1000年。我深深的相信这些诸长子就是他的心腹。我们真的是已经来到一个时刻，分别再分别，分别离开，离开埃及，离开巴比伦，不与这个世界认同，离开世界，与神的长子弥赛亚联合，他是头，我们是他的身体，在他里面一同进入那无可比的荣耀里。每次在过逾越节盛会的时候，都会唱一首歌，这首歌叫做《戴耶努》，戴耶努，足够了。诗歌里面说，如果他只带我们出埃及，没有刑罚奴役我们的人，我们也足够了。戴耶努，戴戴耶努，戴耶努。如果他刑罚了折磨我们的人，没有给我们应许地，我们也足够了。如果他只为我们分开红海，戴耶努，我们也足够了。如果他只给了我们应许地，戴耶努，我们也足够了，足够了。如果他单单赐予我们安息日，只赐给我们安息日，戴耶努，我们也足够了，足够了。如果他只给了我们妥拉，他只给了我们圣洁的妥拉，戴耶努，戴戴耶努，我们也足够了。这个歌要表达的就是神，恩典的神，救赎的神，他为我们做一件事，单单为我们做一件事，我们都足够了，因为我们真的是不配的，不配的。何况他给我们他的爱子耶稣啊，借着他的宝血，逾越节羔羊的宝血，买赎了我们，使我们成为和他一样，在他里面成为长子，成为神的儿子，太太足够了，太太足够了。耶稣啊，我们愿你快来，愿你快来，哈利路亚，赞美，赞美。